Hello， 你好，我是有盛，这是 BFM 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大至总体经济，小至股项走势，让你洞悉市场先机。好，又来到我们每周一次的国际股市话题哦。美股上周才好不容易回弹，相信有很多在做投资的朋友啊，还是心里很不踏实。一方面我们庆幸回了一波血，但另一方面其实很多人都在质疑哦，我们会不会错把反弹当回升呢？我会这么说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毕竟大通膨一天不解决，反弹都只是镜花水月，顽固的通膨依然还是摆在全球经济还有企业面前重大的风险哦。而相信很多听众朋友最近都听到经济衰退 recession 这个词，最近都是在很多新闻当中被拿出来讨论。那么到底在后疫情的时代里面，我们会迎来更为强劲的复苏，还是突如其来的衰退？而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又会怎么冲击接下来的股市的走势呢？让我们来邀请今天的嘉宾，也就是兴业证券的业务总监林卓峰，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卓峰你好。
你好，各位好。
是卓峰哦，我们看到美股上周好不容易才回弹哦，我最近也是看到你在评论股市话题的时候都提到这一点，三大股指都是保持增长的状态，让过去一段亏损的投资者啊真的是庆幸哦，回了一波血。
对，
你是怎么去评估这样的回升呢？是已经是走出低谷了吗？还是可能只是短暂的一个现象呢？
啊，谢谢你对我的那个文章也有关注。其实过去几乎是这过去的一个月，其实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发了很多的这些评论，就是说其实市场现在已经在一个极度恐慌的一个情况啊。如果大家回想过去两周左右的时间，应该是市场特别是加密货币有爆的那一轮啊，都非常恐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市场大家都要理解，就是情绪会让市场有超卖的情况，所以我也发出过就是说市场马上会反弹，刚刚好就发出了那篇文章之后，就在那几天啊美股就开始反弹。其实在过去的上一周的三四五啊那几天，其实我们也看到美股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反弹，然后突然间大家的情绪又回来了，就是说哎，因为美联储的一些官员说可能就到九月份左右吧，这个通胀就会回落，或者是这个对于往后九月份以后的加息这些等等动作可能有一个缓冲或者是缓解，所以市场马上这个气氛就回来。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也说在目前来说，我们对于股市的反弹是一个反弹，在是只是不过是超卖当中情绪过度的反映在价格的当中，所以需要有一个反弹。但如果说牛市要回来，这个我觉得言之尚早，因为我们从很多的数据上面的观察，比如说这个通胀率也好啊，失业率也好，消费数字也好等等，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就是企业能够在可能到第三季或者第三四季的左右的时间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盈利的反弹。所以基本上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只是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牛市再回来的开始。
看上去要回到去年的牛市行情好像还是有一点的困难哦。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的纠结的点到底会是什么？是因为经济衰退的问题吗？因为我们都看到最近 recession 这个词不断在被拿出来讨论，华尔街里面都纷纷预测美国可能会在今年迎来经济衰退的问题，而我们在美国第一季的时候便看到了这个的现象，在第一季的经济便衰退了 1.5%。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而对于你而言，我们会在全年迎来经济衰退吗？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过去几个月以来大家所说的是一个滞涨，它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停滞或者是甚至倒退，然后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所以形成呢一个正式的那个经济增长是没有的。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通胀率哈，从特别是能源方面而来的这些通胀率，基本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解。 我们这两天看到那个油价也继续在反弹。那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路径来说，特别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问题还没有放松，特别是在欧洲那边也可能对于那个俄罗斯的进口的油价也会相对来说有一个制裁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有一个很高的几率说这个会迎来一个通胀率的回降，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差。然后另外因为各种数据也看到收入，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方面其实已经在递减了，而这方面会直接引导到美国的这些消费率哈，会慢慢的下降，而美国的主要的引擎是各类的那个消费哈，如果消费这一类的那个可支配的收入比较就是缓降的话，基本上这个我别说经济衰退这个字可能会有点吓人，但是肯定对比起过去的一年多，特别是过去一年多里面美国以及各个政府啊都有很多对于那个疫情下的这些都停止的当中，那人们在消费这个领域这个收入会下降，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料到企业盈利，因为所有各类型的消费，无论是就是产品上的消费或者是服务上的消费都会递减的话，那企业的盈利也会相应的递减，那形成我们很多的数据可能会到第三季跟第四季的时候就会看到就形成一个市场有个借口，就是说哎，是不是消这个衰退来了。然后从年初一月份开始也看到这个总体的 GDP 缓缓的下降，这些等等的数据就造成市场上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去往下去炒这个股市往下的修正。
是这个通膨的问题哦，真的会引来的问题跟风险是很多，当然也会导致很多人的购买力，就像你提到的家庭的可支配的整个的收入其实是不断的下降啊，不要说买股票了，可能买食物都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
对，
我们也是看到欧洲那里哦，其实整个的通膨问题其实是比美国更为严重。我最近看到以英国为例哦，四月他们的 CPI 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便达到 9%， 比美国更高，因为美国大概是8% 左右嘛。那你怎么去看待欧洲可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它会比美国来得更高吗？
我觉得欧洲现在很可能已经是进入了经济衰退，不过它因为很大的这个影响是从就是俄乌战争对于能源方面的这些等等的这些影响，这个德国在二月份到五月份之间的按年来算的这个通胀率，其实它从能源方面的价格提升大概从20%到40%之间，所以欧洲来说能源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危机。然后现在也加上制裁的话，基本上他当然很多人会问啊，那如果他制裁的话他的能源从哪里来啊，绿色的能源还没可以马上替代的时候那又会怎样。但是在制裁方面我认为几乎这个是欧洲方面不制裁，因为其实上几个月我们看到特别是卢布哈，卢布它的价格在国际能源就国际外汇市场上面它的价格已经回到俄乌之前，甚至乎比俄乌之前的那个汇率更高，原因是因为很多的内保外贷的形式来欧洲的国家通过这种方式来向那个俄罗斯来买这个能源。但是这种方式大家也知道，哎，其实欧洲各个国家就为了减低这个能源的这个成本，所以用这种方式绕过那个 SWIFT 的系统来向俄罗斯来购买，但是这个大家其实都看到也不赞同也不鼓励，所以这方面欧洲就变成很麻烦的一个措施，它必须也继续按照国际的惯例去制裁俄罗斯。那所以在未来的这半年以内，如果俄罗斯跟那个乌克兰的战事也没有和解的这个机会，让能源整个能源市场可以降下来的话，特别是如果我们现在也看到中国方面的这些等等的疫情也已经下来了，记得我们大概在两三个 拜左右之前，大家还在吵哈，就是油价回降的时候，就说哎，因为中国封城啊，所有这些能源啊、原油这些需求啊会减低，所以能源有一波回来就下来。但是现在又哎，中国现在那边好像疫情又比较好了，可以就慢慢开放了，特别上海就开始复工复产了。那这个原油的需求又会上来，就变成欧洲那边就更矛盾了。就是对于整个这个通胀率，它没有办法管控的情况下，我估计很快哈，欧洲央行除了之前说要加 0.25 那个利息以外，他们现在已经在考虑加 0.5。如果从这个路线去发展的话，假如它真的是那个加 0.5， 对市场确实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影响。那但是为了去遏制这个，它这个也是必不可以的一个选项哈。那对于欧洲整体来说，在过去的疫情当中也好，或者是疫情前的也好，其实他们自己的经济本身已经不是说有很大的动力啊，所以再加上这个通胀率的问题，我认为那个欧洲方面的经济衰退，特别是现在如果我们再看环球资金的问题，因为欧洲遇到这么大的危机，这么大的麻烦哈，俄乌的问题等等，其实很多的国际上的资金是从欧洲已经是回流到美国，所以我认为这个衰退的几率其实真的是很高，而且它会比美国更早一点会发生。
是，了解完整个欧洲经济衰退的风险哦，其实我们也是要看一看欧盟目前对俄罗斯的一个的制裁，因为这会导致它整个的经济的风险的走势到底会如何的。而我们最近也是看到欧盟的成员国的领导人呢，是同意推行禁止超过三分之二的俄罗斯石油进口。我想请问的是，你是怎么去评估这个的决定？它真的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制裁措施吗？
我好像我刚才所说，其实过去几个月大家都认为这个是表面上是要做的制裁，实际上它通过内保外贷的形式，就是他那些企业在欧洲，他向俄罗斯买了那个天然气，要早付的是不能用欧元或者用美元嘛，只能用
卢布，
因为俄罗斯那边要求嘛，所以他其实是在那个俄罗斯的央行开了一个账号，然后用内保外贷的形式来早付，来绕过这个 SWIFT。 但是这种方式刚才我已经说过，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也不鼓励再继续下去，所以面对现在整个欧洲一些国家也因为这个能源的价格跟那个利润分成的这个问题也在吵架，所以整个市场吵得热烘烘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欧洲内部因为各个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同的脚步，其实他们之间是也是非常的矛盾，所以你让他们很总体的比如说他们统一说，哎，我要去制裁，但是大家有没有一个方案让各个成员国能同步进行呢？说实话，这个是有难度。但是你对于大国，比如说德国，你要让他去自己买一些能源，或者是绕过这个 SWIFT， 我觉得跟过去几个月就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了，而且。俄乌战争对于法国啊、德国，特别是德国难民涌入的这些等等的问题，特别是能源方面，确实对他们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通胀率啊等等，基本上他们要和还，其实也真的是非常有问题。
那听你说起来哦，这一波的能源的暗战哦，看上去不会这么的容易达成一个的共识哦。
不会，
但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有一个的疑惑。如果大家达成共识，欧盟禁运俄罗斯的原油，那么他们的替代原油到底要来自于哪里呢？
我相信美国现在正在跟之前哈美国制裁的一些国家啊，比如说伊朗啊，然后委内瑞拉啊，这些等等，其实美国的白宫在谈这个问题，就是希望用那边的能源的过去制裁来替代俄罗斯那边的这个缺口。而且但是这个究竟可以在多久的时间内可以完成呢？我们需要密切的留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其实美国有很多战略的油去输出市场， 但是哪怕已经是我看到如果没有记错的那个数据是美国的那个战略储备现在已经回到大概 65% 水平，所以其实从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快没了一半，但是油价基本上都还没真正的有下来的这个迹象，所以我认为这个缺口如果是真正的要看或者是大家去找一个苗头什么时候会下来，我估计要看看比如说伊朗啊委内瑞拉这些等等之前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突破可以把他们的供应到市场。
是的，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的措施来到去希望能够控制住这个油价，看上去似乎是没有什么成效，因为国际的油价目前还是在100美元之上哦。但是布伦特原油啊，最近还是升破了120美元。那你是怎么去评估接下来整个原油市场的走势？国际油价的价格还会再继续往上攀，可能去攀到150美元吗？
我觉得油价其实现在如果是维持这个幅度的话，我自己在市场里面所感觉到其实油价是会在100美元左右到130美元之间来来回，但你说130以上很夸张的到150，甚至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会到200啊这些等等，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比较难。但如果我们去看，我就回应你刚才第一个问题是说那个通胀以致那个经济衰退的那个问题，其实衰退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能源到目前为止是还在100多美元这个价格，而且在未来的半年内估计也会在这个水上面浮浮沉沉，不会说有一个大幅的上涨或者大幅的下涨，就主要是在一个区间。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铜啊铝啊这些等等，特别是工业类的这些金属价格的话，其实距离他们的高位反而已经是回调了一大波。那如果从总体我说全球的这个供应链也好，这个生产物价来说，我如果去除了这些能源的价格以外，我们说铜博士就是铜价是整个市场的经济的一个领先的指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很多的大宗商品特别是工业类的能源或者工业类的金属哈，这些等等，如果这个价格已经回调了那么多，有机会暗示真的是到三季市场整体的真正的衰退可能真的会到来。
是的，那么看起来我们会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会引来国际油价高企的新常态哦，而接下来这个的新常态又可能会引发整个的通膨问题更加的恶化。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周凤你到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的观察，感谢你。
谢谢。
财经股市是由 BFM 财经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 财经和 YouTube 频道同步 live 播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要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我是有胜，我们下期见。